一、二、三，齐俊杰看财经，我们懂财经。各位好，欢迎继续收听我们节目，又到了我们的专家谈理财的时间了。还是有请我们的老朋友，理财魔方的创始合伙人，国内的著名基金专家马永安马老师。马老师你好。
肖老师好，大家好，我是理财魔方马永安。
前两天呢，这个有一个政策是关于房地产的啊，很关键啊，土地出让金转为财政的这个税务开始征收啊。那么我们也是第一时间呢解读了这个政策，现在想听听马老师您怎么看啊？您对这个政策有什么想法？那么是否会引起房价的变化呢？
我觉得土地财政的这个前提啊，这个政策的导向呢是导向说，土地财政，就所谓土地财政，就是咱们地方政府呢，因为财政收入的这种冲动啊，这个有这个依赖于这个土地转让出让金的这种冲动啊，就这个所谓的土地财政的这个退出，我觉得这个呢是这个政策的目标或者是意图。那土地财政的退出会不会导致房价出问题？这个呢是大家比较关心的问题。我个人觉得呢，咱们要先搞清楚一个逻辑关系，就是不是因为有土地财政所以才导致房价上涨啊，是因为房价上涨导致了最后的这个土地财政呢越来越被地方政府所重视啊。房子这种东西它的价格呢其实不大可能是因为土地成本的影响，主要还是这个供求关系的影响。大家都知道这个去年呢，今年前半年炒得比较热的这个辽宁的阜新啊，新房的均价呢从11000呢直接掉到4000，那肯定不是因为阜新这个地方政府呢突然不想卖地补贴财政收入的，肯定是吧。所以那因为阜新之前呢这个来了很多开发商呢来盖房啊，但是呢它的人口流失太严重，所以没人愿意买，这个呢是它的房价越来越低的原因。所以最总归是啊供求关系决定了价格，而不是说因为这个成本啊，成本这个东西呢是可变的。但土地收入归国家呢，它是国家呢调控楼市的一个手段，把地方政府的这个利益和房子呢这个价格呢剥离开来，这样呢才会不会出现说以前呢国家呢想拼命的控房价。因为从逻辑上来说呢，房价控制在一个合理的范围来说对国家是有利的，这个毫无疑问。但是地方政府呢他会想法子呢抬高房价，因为这样的话呢对地方政府来说是最有利的。国家让限购，地方呢出政策呢搞竞争，国家一限贷，地方经营贷呢就进入楼市啊，所以呢它最后导致呢是中央和地方呢不停的在博弈。像上海这次的土地出让呢规定了房地联动价，确实呢能控制住近几年新房的价格，但是二手房的价格差异还是很大。这个让二手房又是炒房客的而二手房呢是炒房客的这个快乐老家，所以我认为呢，既然国家调控房价的心坚定，那么二手房的指导价在各地普遍实行也就是早晚的事。二手房价格一压住，炒房投资可能就更没戏了。所以您说的这个说这会不会影响到这个房价，我觉得这个房价呢肯定会通过这样的一个政策，最终呢它会影响到地方政府的冲动。这个冲动呢最终呢有可能会在短期里头影响到房子的价格，但是我说了最终的结果呢仍然是看这个供求关系。那么从供求关系的角度来说呢，未来楼市一定是分化的，因为未来的人口呢是分化的，对吧？像阜新这样的地方呢价格肯定是跌的，但是呢对于这个一二线城市呢有可能短期里头还会是涨的。那这样的话呢这个最终的投资炒房这个难度呢就可能就会加大了很多。
那么现在呢，一线城市无论是新房还是二手房都非常贵啊。那么小的地方的二手房啊，这个白菜价卖不出去，但是新房呢却也不便宜啊。那么现在对于二三十岁的年轻人来说，其实是很难受啊。那么想买房的其实也买不起啊。那么后来呢，干脆有一种心态啊，前两天也是非常热，叫做躺平心态啊。那您怎么看这个年轻人的躺平心态？一方面我们又要求这个大家这个内卷啊，那么现在又讲躺平心态，您觉得这些矛盾吗？
我觉得人的理想呢和投资一样，都是千人千面的。我觉得这个有人呢想拼命的呢去做个人上人，有人呢觉得哎呀我这个做人上人呢很难，我就想过个舒适的生活。我觉得这种想法呢无可厚非啊，这我就说了，这世界呢你不能把所有人都公式化的变成一种人，那样的社会是没有意思的，对吧？一定是多面的、多样的啊，千人千面的，这个世界丰富多彩，它才有意义的。有的人呢对豪车豪宅就是没有兴趣，他就喜欢享受生活。 那他对待大厂的996这种内卷、这种压榨呢，选择躺平，对吧？退一步呢，去个薪资相对要低一些，但是轻松很多的公司，我觉得这无可厚非，对吧？不是说你每个人呢都得顶着凌晨的月光下班才叫光荣。哎，我最近听了，罗翔教授啊，这个，对于内卷的看法，我觉得说的特别对，是吧？这个社会达尔文主义呢，不应该变成人类生活的准则。物竞天择，适者生存，那是形容动物和植物的，而我们是人。不过呢，这你也不能说我就听了你的，我就愿意躺平了。人都有懒惰的心思，是吧？我要彻底躺倒不动了。但是人呢，确实他有另一重的需求，人活着需要钱，这是一个事实，对吧？那之前网上呢讨论的很多的那个腾讯呢有个前员工说35岁呢就躺平退休，好多人觉得你看这多好事儿，人家手里拿着价值2000万的房产和腾讯的股票，还有300万的现金啊，所以呢有这个前提，人家才敢这个放心躺平。可能很多人觉得说自己的生活水平不需要那么高，那我们就假设300万，按照近10年7%的通货膨胀率来看啊，大概5到7左右吧。你躺着躺着，可能就发现自己那点钱就不够花了。如果想维持住生活水准，给你资产增值呢，算个说10年3到5倍，我觉得不过分。那么意味着说，这个10年里头平均的年化收益率大概得10%到17%之间。如果不好好学习理财，你靠别的方式补不上这个差距的。所以恐怕我觉得最终呢，你躺着躺着，恐怕最后还得卷。所以我觉得这一点上呢，大家还是有一个心理认识，这个世界啊，它永远不会让你特别的愉快舒适。懒惰的人员是没有出路的，但是呢，我们可以适当的不让自己呢被压榨的那么厉害，找一个合适的，既不会让自己呢特别的难受，但也不会让自己呢特别轻松的那个点，这样的话呢，才是我们在这个社会上的合理的定位。当然，你说我就是富二代，我就是家里头有矿，那这是另一说。如果没有，就是除了这个生育的这个起步的这一步呢，这个的差异以外。其他的，我们都可能得找到一个合适的位置。那换句话说，就算是你是含着金钥匙出生的，结果每个人呢，他最终呢想争取到的结果呢也不一样。所以有的人也会选择躺平，那有的人呢其实也还在拼命的努力，对吧？不过我觉得这个躺平这种心态呢，用在理财上其实挺合适的。大家呢买基金呢为什么不赚钱呢？其实就是功利性太强，逐利性太强了。看见别人比自己涨得多呢，就焦虑，就想换手的；看见别人比自己跌得少呢，也想换手。甚至和之前的自己呢比涨跌幅度，其实这只是一种自己与自己的内卷和自己与别人的内卷，是吧？可能你少去看你的账户，减少操作，一年到头你的盈利呢会多出不少。支付宝呢之前发布了一个1季度基民报告啊，这个里头呢说到说，频繁买卖的基民较长期持有的基民平均收益少28%。不是28%的收益率啊，是说它比那个人家的收益率呢低了28%。追涨杀跌的基民呢，比净值涨幅呢要少赚40%，这就是很多人说，哎，我那个人家的基金多好多好，那个基金里头呢，真正你能赚到钱的不多。就像去年呢，在这个市场高点的时候，某做白酒的这个基金经理说，他的这个基金呢，去年全年涨了109%，但是呢，他的投资者呢，平均收益率只有9%啊，就这个道理。因为你在里头追涨杀跌，你拿不住啊，所以我觉得，在从论人生来说呢，这个躺平啊，这个你还真的是要有资格才能躺平。但是从理财的角度来说呢，我觉得选择一种比较佛系的心态倒是挺好的，这样的最终结果反而可能结果不错，
那么很多人也都在问啊，那么想躺平啊，那么光靠投资理财的收益啊，那么我们这辈子能不能躺平，或者说是我们这个得需要多少钱，我们才能躺平的这个，通过这个投资理财啊，那么过下半辈子。
我觉得其实我前面大概给大家算过了哈，因为我们大部分人呢，你像人家这个腾讯的这个家伙呢，那就投资收益率低一点，恐怕也够了，是吧？3000万加300万，3300万的这个资金呢，每年有个5%，他可能呢也就够了，对不对？但是对我们大部分人来说呢，我们可能没有那么多钱啊，这是一个现实的问题。你说你家里头有300万的可投资资产，那都算是相当的有钱的人了。我感觉啊，我们其实对我们周围的世界啊，经常会有种偏见，这个偏见呢，它来自于我们说的叫，幸存者偏差啊，叫信息过滤，就是我们总觉得好像这个世界呢特别有钱。我之前呢给我们的这个投资者呢，有一次线下做开会的时候，我跟大家我说，你们自己估算，你觉得你多少钱呢有可能才会实现财富自由？基本上没有低于1000万的。这个大部分人呢，可能都在2、3千万左右呢，才会觉得这个可以这个财富自由。我说，按照你们这个标准的话，财富自由啊，大概真的是少数又少数人的专利。为啥呢？ 因为实际上呢，手里头有上百万的可投资资产的人数都是很少的。之前呢，我们有过一个统计说，家里头呢，在银行存款就是可投资资产超过50万的，大概呢，在人群里头只有10%几啊。这个数据呢，确实是个量呢，其实是挺少的。这100个人里头，可能只有几个人才会满足50万的可投资资产，那你且别说是几百万了。所以我首先要说说这个躺平，就通常大家所说的说，说我基本上不怎么需要工作，我就佛系的这个生活我就够了啊，这就所谓的这个低维度的这个财富自由的这个观念。但是这个财富自由啊，这个对于大部分人来说其实都是很难实现的。那尤其是在现在我们很多家庭的支出结构下，这个地方呢，我给大家说一个我们理财魔方之前做过的数据啊，就是我们呢做过很多中产阶级家庭的这个财富健康状况的这个调查，我们呢很多家庭啊，在之前呢，因为经济高速成长，因为这个社会的快速变动，收入增加，房子的这个价格上涨，所以呢，其实我们都有一些过度消费、透支未来的这种意味在里头，所以我们很多家庭呢，其实负债并不低。那但是我们原来呢不觉得这是问题，因为我们原来确实收入增长得快嘛，这个买的房子也还在不停的增值，对吧？我们当时做过一个测算，说假定我们的这个经济增速呢不会再回到以前2位数的这个增长，就按照现在6%、5%这种增长速度，因为我们的收入的增长基本上跟经济增速是同步的。那就意味着我们未来工资增长的速度会下来，同时呢，我们的房价不再像以前那样，是吧？一年16%、17%的这种平均年化的这个增幅的这种速度来增长的话，我们大概有将近18%的家庭在未来呢会出现问题，会出现问题，这个所谓的出现问题，就是有一天我们有可能会资不抵债，家庭会破产。那解决这个问题的方式是什么呢？解决这个问题的方式，除了你还得持续的工作。工作呢，就是你一定要，虽然这个收入增加的速度慢了，但是你的这个收入呢，还是非常重要的一块来源。此外呢，我们还必须得加大我们理财上的一个投入。所谓理财上的投入，就是以前我们很多家庭呢，把钱呢都放在两个地方，要么就放在房子上，房子呢是高收入的来源，然后另一个呢就放在银行存款里头，是自己安心的来源。那么未来呢，这两种方式可能都会存在着问题这就是我觉得我们现在的这个很多家庭的一个问题。所以我说，你可以选择躺平啊，你可以选择躺平，但躺平呢，如果不改变目前的这个结构的话，你的躺平呢，可能最终呢躺着躺着就真的平了，就没有未来了。那回过头来，我说怎么解决这样的一个问题啊？就是钱老师问的，究竟投资理财到多少啊，你才可能会会未来呢不会面临这么大的问题？我觉得呢，首先我们说这个把钱呢放在这个银行存款里头，肯定会遇见问题啊，这个毫无疑问所以银行存款不是一个适合躺平的地方。否则的话，这个到有一天我说了躺着躺着可能就平了，但另一边呢，就是我们以前的习惯那个房子肯定也不是好的地方，因为房子我前面已经讲了，作为投资品的话，它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我反复说这个问题，好多人这人呢，就是如何成功就如何失败，大家总会这个习惯性的把这个记忆呢遗留在过去，过去的房价上涨是有它的原因的，凡事你要讨论因果。你不能光看着说，哎，他们一直说会跌，从来没跌过，所以我就不信。那这个逻辑你要去探究它后面上涨的逻辑。当逻辑改变的时候，这个事情是会改变的，咱们还是得相信科学，对不对？所以呢，从这个角度来说呢，它并不是适合躺平的地方。那么大家会说，那你不就说股票和期货等等这些产品收益率高嘛，那就可以躺平了，对不对？但问题是这些东西呢，比房子的波动其实会更大。所以呢，你躺在这里头呢，可能躺着躺着就发现自己被迫是仰卧起坐了，对吧？所以我一直跟大家讲说，钱呢放到基金里头是比较好的躺平的方式，因为基金呢从产生到现在20多年间的这个年化收益大概16%左右，其实基金的收益率啊，过去这一年的收益率跟房子是差不多的。那好多人房子上挣到钱了，基金上没有挣到钱，是因为房子的价格相对比较稳定，持续在上涨，这第一个。第二呢，房子偶尔有价格下跌的时候，你想卖还卖不出去，流动性差呢，逼着人最后挣了钱了。这其实你回过头来想，这就是差异，对吧？所以我首先说，基金呢是一个适合躺平的地方。那么16%的年化收益率呢，基本上可以让你躺平。但是呢，买基金呢，买公募基金呢，你不能去单基金，单基金呢还是风险太高，遇到波动的时候还是会亏到让你直接跑路，是吧？二呢是，即使过去业绩很漂亮的基金，也没有办法保证说能持续的延续高收益。 我呢研究过说，2002年到2006年里头的排名前20的基金啊，在他们的后面5年里头的收益率，我们就会发现呢，只有1/4的基金仍然排在前1/5，就前20%，剩下的呢，甚至有将近1/5的呢，直接垫底了。所以你买基金呢，这里头呢，其实买单基金的话呢，其实你还是一个赌博游戏。像我们理财魔方，我是做资产组合的，我是做配置的，而且我在里头的基金永远是在调整的，做配置做调整，最终呢，它才能实现呢你相对比较稳定的地方。所以乔老师问说，多少的收益率能躺平？我觉得对于大部分的家庭来说，长期的投资回报要到8%到15%之间可能才是合理的，为啥呢？因为我们的长期通货膨胀率大概是在5%左右。你不要听那个政府的那个 CPI 的那个数据里头呢，因为它不算特别准确。实际我们这些过去这一年的这个通货膨胀的速度，或者我们的钱变毛的速度，如果叠加上买房子这个大头的话，大概是在5%到7%之间。首先你要跑赢这个，你才能说你的钱呢没有贬值。其次呢，那你想呢，稍微过得更舒适一点是吧？不要靠自己的努力的打拼，靠这个工资的增长能弥补上你这个支出的增加速度的话，你还得多赚一点。那多赚一点大概就在8%到16%之间。所以这是我觉得一个合理的方式。那要实现这一点，除了公募基金，真没有第二条路可选。但是买公募基金呢，我说了，你又反复的在里头仰卧起坐，所以必须得选到一个能躺着舒服的姿势。买到基金组合基本上呢，这是最后也是最合适的一条路啊，其他的方式可能都会让你有点膈啊，你躺着躺着就会觉得膈，是吧？很多投资人呢是不懂投资理财的啊，你让他自己去找什么基金啊，你自让他自己去买对啊什么的，这些呢其实都比较难。我前一段时间呢听过我们单位的小朋友在聊天啊，他说他朋友呢读了彼得林奇的书，书里说呢要从生活的这个现实里头呢，观察产品来选股票，他觉得特别对啊，就想到在沈阳呢，经常能看到方大的房子特别多，他就觉得买了方大的股票应该不错。结果呢，持有了很久，这个股票也不怎么涨。后来仔细一查呢，才知道他买的是方大特钢，跟房企呢完全是两回事。这种情况其实也挺多的，所以这道理呢，放在基金上是一样的啊。你的风险承受能力不强，你买了基金，甚至是买了基金组合，最终呢，如果说你买的这个风险水平不高的话，那结果呢肯定是不一样的。所以，前面说的是收益率多少算是合适的，第二呢，我们说的是这个方式，基金组合呢是比较合适的，第三呢，我也说基金组合的一定要去个性化定制，根据每个人的情况呢来把这个风险定制好，让你的人躺得舒适。最后呢，躺下去这其实人呢躺着躺着就会叫什么呢？闲生。猜忌是吧？就闲着闲着，你躺着躺着，你就心里头开始发毛。这就跟做理财里头，你买进去呢，买着买着，人家外面涨涨跌跌，人家挣多点你心里着急；人家跌多点你心里发毛，是吧？所以这个过程中呢，还必须得有一个私人的理财顾问呢，来给你怎么说呢？陪着你一块成长，是吧？躺下来我们还得有人聊聊天，是吧？所以呢，我觉得这就是我们理财魔方 APP 这种工具的一个价值。我们相当于给你配了个理财顾问，是吧？我们的后面有个情绪检测系统，知道你躺着躺着可能心里不舒适了，还会给你做一下心理抚慰、心理按摩啊，这样让我们长久的躺下去，舒舒适适的躺下去，最终呢能躺着把这个钱赚了。我觉得这才是比较好的方式啊。
我们插播一个最新的消息啊。那么刚刚这个会上啊，那么郭树清啊，那么银保监会的主席郭树清就说，压住房价永远不会下跌的人，最终会付出沉重的代价啊。那么这句话说的是比较狠的啊。那么很多人可能也慌了啊。那么说现在想卖房了啊，那么卖完房，那么去做理财啊，可不可以呢？啊，马老师您觉得呢？
可以的，但是呢，这个我一直给大家讲，当然也跟齐老师一块儿在跟大家讲，卖房要趁早。这好多人不太懂这句话的意思啊。房子这个东西啊，真的当所有人都意识到趋势来的时候，它是卖不出去的。不动产的意思不是说那个房子放在那个地方挪不动地儿，那只是意思之一。它更大的一块的意思是说，它这个东西到想变现的时候，它的变现能力特别差。所以房子的价格呢，有一个说法就叫顶点即底点。就真的见到顶点掉头向下趋势形成的时候，那个价格的顶点就一直得等到底点上你才能卖出去，否则它出不出去的。这个日本已经给你活生生的用例子给你证明过了。人家郭树清说会付出巨沉重的代价是啥代价？就是凡是把赌注压在这个上面的，最终家庭财富一定会出问题啊！这就是我们孜孜不倦的这么多年一直给大家讲这个的原因。而且呢，老有人说，你看房价又打你的脸了，又打谁的脸了？ 打我的脸我不在意，我相信打齐老师的脸，齐老师也不在意。关键的是，到有一天呢，到那个情况来临的时候，你成功的离开了这一个财务困境，最后呢，你成功的逃出升天，我觉得这个呢，才对我们是关键性的问题。所以想卖行不行？我反正跟我们的很多客户说过，我自己呢，肯定是投资性房产我都卖掉了，这个毫无疑问。乔老师连房子都不买，这我们都知道的，对不对？那我投资性房产，我觉得应该卖啊。这么卖掉以后做什么啊？做理财行不行？当然行啊，但是呢，还是这个模式，卖掉以后做理财，你要选什么样的理财？啊，不能说我卖掉以后呢，我就落袋为安，从此我就趴在这块钱上就吃这个就吃下去了，这个也不现实。说实话，钱贬值的速度，人永远比你想象的快，这个是毫无疑问的。那所以呢，我们还是得让这个财富呢自然的增值下去，自然增值下去的不二法门，钱总归要有去处啊。你放在银行里头那是最笨的一种去处。想合适的方式，一定开始去做其他的这种理财。也就是说，我反复的讲我们理财魔，我这么多年反复的说房子，说那个理财魔方，说房子，说理财魔方。因为理财魔方这种模式，它是做房子以前大家做房子理财的这种一个很好的替代品，哎，是这么一个原因。所以，教授这个问题，我的答案是的，卖掉啊，投理财啊，投理财魔方没问题。
当时刚才您也说了啊，那么我们说长期来看需要有一个至少8%以上啊，到15%的这么一个收益率啊。但是很多人也反映啊，说这个理财魔方的收益率太低啊，不吸引人，或者你们这个总是在牛市的时候这个没有更好的回报啊。那么你觉得能不能够这个就达到您刚才所说的这个收益率水平长期？
我觉得问题其实不大。过去这几年呢，其实总体的基金投资市场不是很好。好多人会说收益那么好，为什么不好？理财市场上永远讲的是风险回报啊，风险回报高才是好的市场，风险回报不高呢，它并不见得好。你看19年的市场呢，没有20年的市场收益率高，但是19年的市场呢，我们理财魔方的收益率比20年要高很多。为啥？就是因为20年的这个风险回报不高。我们呢也期望给投资者呢提供一个稳定的风险的情况下呢，这个收益率呢它自然就会跟着风险回报来波动。那么长期来看呢，我们大概会做到8%到16%之间的收益率呢，大概率是可以实现的。从我们过去这个2017年到现在的这个5年间呢，我们大概平均的投资回报在6%到5%到7%啊，5%到8%之间。我也说了，过去几年的一个市场呢，其实大家都回过头来看。什么贸易战啦、疫情啦，是吧？这个各种各有各样的冲击啦，这种呢，其实都是很多年都罕见的。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拿到这个收益率呢，我总体上还算比较满意。我也再跟大家说一遍，从基金投资的角度来说，长期能拿到8%到16%之间，视图自己的这个风险承受能力，从8%到16%之间，这个呢，大概率是能实现的啊。所以这是我觉得说的第一点。第二点呢，也就是大家说到的这个说收益率不够吸引人，是跟谁比？我们现在回过头来讲，说这个总是拿那个基金的最好的那一年呢，跟我们的这个总体的这个平均回报来比。我首先且不说，我们理财魔方的目的是控制回撤的情况下，让你能拿到这个收益啊，就简单的比收益啊。你觉得说，1920年、20年的这种基金收益呢是常态吗？它不是，全市场公募基金能10年以上达到20%年化收益率的只有4个人。朱少醒、傅鹏博、曹明长和朱卫文。但是大家应该记得哈，曹明长呢，在之前的几年里头被大家骂成什么样子，对不对？那也大家也应该记得，朱少醒，我看前一段时间呢，在这个各个媒体上呢，也被骂得够呛，被投资者骂得够呛，是吧？能达到15%的年化收益率的只有12个人啊，所以呢，其实这个想拿到持续的8%到16%以上的这个收益率呢，基金也很难做得到，但是我们呢是大概率能做得到的。当然也有人说，既然那几位那么厉害，我直接买他们的基金不就行了嘛，是吧？也不一定，这个我前面讲到的，是吧？曹明长呢，那你想拿到人家的这个20%的年化收益率，意味着你得在过去3到4年里头忍受他远远不如市场的平均收益率的这个现实，对不对？因为你不知道他什么时候最终会表现好起来。今年好起来的话，前面那3年里头，他的基金规模被赎回了80%，对吧？那些人都跑掉了，最终人家起来的时候跟他无缘，对吧？朱少醒也一样，是吧？一个呢，朱少醒呢，他管理的基金历史上最大的亏损超过接近60%，58.91%，这种波动你肯定拿不住。另外呢，你看他的产品最近的这个市场呢在涨，他还持续在最近一周是跌的，近一个月呢他又没有跑赢比较几种，是吧？所以呢，你看的这时候呢，你看的人家的涨，你肯定忍不住。 所以我说，基金经理能做的那个业绩很牛啊，你买了你也不一定能赚到那个收益率，多半你也赚不到。就首先人家做到那个持续的超额收益率很难，就算是那么难的这个，说你就先知你就知道人家能挣到那么多，你也拿不住啊，这就是一个现实的问题。所以很多人说我们理财猫猫的收益率低啊，我们其实投的是两点。第一点呢，我的长期收益率不低啊，这还是因为我们做投资呢，永远看风险回报。我的风险呢是市场的，你像这个朱少醒的这个产品，最多的时候亏60%，我的最大亏损只有15%。啊，这意味着说我的风险只有它的1/4，而我的收益率呢接近了它的一半啊，所以我的风险回报那就相对于是它的一倍啊，所以这一点上我们做的不算差，做的挺好的，这是第一。第二呢，我们永远强调确定的风险下再看回报，因为啥呢？就我就说了，那60%的回撤你绝对拿不住啊，我可以肯定的说你拿不住。啊，这种情况下呢，人家那个收益率呢就仅仅是收益率，我们理财魔方讲大家的是要收益。啥叫收益？收益呢就是那个收益率还要乘上你投的本金，你要是不稳定不确定，风险不确定的话呢，你不敢把本金放得多，那这种情况下你收益率即算是高，你挣到的钱是有限的。就我跟你说的，大家主要的钱还会放回到银行里头去，你就拿那么一小点点小钱在这个里头搏，你挣到那个钱最终它也是个小钱。所以呢，我们理财魔方有个同事啊，从17年呢进魔方工作就买的我们的组合。理财魔方呢2017年的平均收益率大概是 9.7%， 18年呢是赔了 1.18%， 19年呢是 16.3%， 20年呢我们挣了 7.45%， 你看这也不算很高，但这个用户呢持有到4年，现在的组合的累计收益率大概是 40% 多一点，我呢是风险等级7，大概呢是 30% 多，这个呢肯定是远远跑赢上证指数啊，因为比较基准上证指数大概收益率只有他的比较基准大概是 10.2%，而它的最大回撤也就 15% 左右啊，上证指数的回撤呢是 30%。 所以我一直跟大家讲，所以明白一个逻辑，要想要好收益，首先要放大钱。刚才那个用户如果放了100万进去，他现在光收益就已经有将近50万了，但是如果他呢只放了10000块钱，他现在也就挣了4000块钱的收益。对于一个基金和对于我的这个组合来说，你愿意在哪个上面放100万，这个东西不用说的，你肯定敢在我这上面放100万，你肯定在单基金上不敢放。所以最终对你的财产的升值速度来说，我肯定比他要更有价值啊，这个，所以我这就我说的，你必须得放大钱进去，你才能挣到大钱，而放大钱就必须得有底线，有底线，最终你才能真正的挣到钱，是吧？这是一个基本的逻辑。我们一直说一个观点，啊，放大钱，理财魔方可以放大钱，啊，这叫什么呢？大钱放理财魔方，至于小钱，你像你要搏一把那个，你别放在理财魔方，你爱放哪儿放哪儿，你想怎么折腾一下，你怎么折腾一下，你怎么爽怎么来，你想哪怕你赌一把呢，你去赌一把也没关系，小钱嘛无所谓。啊，所以我们的基本逻辑就是大钱放理财魔方，小钱你不要放理财魔方，我不要啊，这是一个基本的逻辑啊。
我们也刚才也是说了这个银保监会主席郭树清的话啊，那么我们把他的全文啊说一下，说那些炒作外汇、黄金及其他商品期货的人很难有机会发家致富啊，正像压住房价永远不会下跌的人最终会付出沉重的代价一样。好家伙，这一句话里面呢点了外汇、黄金、其他商品期货还有房子啊，那么一句话点了这么多的投资产品，那么你想想啊，那么他没说的是什么呢啊？就刚才跟马老师所说的一样啊，那么从长期来看，投资权益类市场、投资股票类市场或者投资公募基金啊，似乎是你唯一的或者说是唯一的能够跑赢通货膨胀的这么一个方式啊，那么其他的基本上都不可能啊，像什么国债什么的这种做好了啊，顶多也就跟这个通胀啊持平啊，不可能去跑赢啊。你要真想有收益的话，长期投资于市场是你唯一啊可以选择的。但是呢，这个股票市场它天然又有一个巨大的波动性啊，也就是说大部分人都会拿不住啊。那么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呢？就只能够通过组合的方式来消除它的这种不确定性啊，消除它的波动性啊，最终呢让你随时随地啊任何时间段都有一项资产可以向你啊这个发送现金流啊，这样的话才更有利于你的这个心态稳定啊，心态稳定了你才能够进行长期持有，长期持有了才能最后赚到那个收益啊。 这就是我们整个的投资理财的这么一个逻辑啊。所以说千万千万不要忽视啊郭主席说的这句话啊，那么黄金啊，那么包括商品啊，包括这个外汇房地产啊，那么他之前说的这些类似的像什么那年点的 P2P 啊，基本上都已经爆掉了啊，那么所以说大家一定要重视起来啊，未来可能这些东西啊都会存在一个巨大的风险。非常感谢马老师做客我们节目，再见。
好的，再见。